Sound On。
那我在展览里面跟展品的互动，如果我在一开始就把身份识别做好，那我可不可能因为我的展览可以改变我的 NFT？ 如果 NFT 跟门票绑在一起，那我可不可以在展览中出示我 NFT 的序号去扫每一个选项，然后最后你的NFT 会因为看完这场展览可以再解盲一次变成另外一件事情。
It's all about experience。
对，那这个体验不就很酷吗？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哎呀，四月要到了，最让人疯狂的事情也要来了，那就是张惠妹阿妹的演唱会即将发行130,000张的 NFT 给有买票的听众啊。而且这一档 NFT 的发行呢，他们邀请到的艺术家有多位都是宝博朋友哦。本集就邀请到集金曲、金钟、金马的三金设计大师啊，王中兴。
Hello， 大家好，宝博士好。
很开心啊，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叫魅宇宙的诞生，或魅宇宙的诞生。张惠妹发行 NFT 到底要玩什么？我们今天呢就是 fit 这个发行团队 Do Something Studio 的王中兴啊。那我们其实算是半档老朋友啦，因为之前也去过你的办公室玩过。
对，
还在同，应该换了吧，是不是？
哦，还在同一个地方，
还在同一个地方。
对，
然后呢就是都是人才济济这样，然后都专门做厉害的专案。那个时候去感觉你们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有在做四大运，然后后来你自己又做了一些公仔漫画，还有一些潮流设计内容这样子。
对，就一直还有个人的创作在进行中。
呀呀、yeah, yeah, 然后后来就得了这个叫
金曲奖。
金曲太多金了，太多金了。对啊，这个真的是我认识最多金的朋友，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起底一下王中兴啊 Do Something Studio 啊，这个从2014年到2021年得奖不断，从这个 Taipei Digital Art Festival 哦，所以你有得过台北数位艺术节还是？
对，很早的时候我有丢一些台北艺术节的
科技艺术家，好不好？ OK， 然后呢2017年有 Gold Award Pro Max， 这感觉是影音剪辑的
节目包装，
节目包装。
对、
okay、
就是那时候做典礼的时候得到的奖项。
酷、okay. cool. 然后2018年这个日本的 Good Design， 哇塞。然后2018年 Golden Pin，
对，
这个台湾的这个叫什么
经典奖，
经典奖啦，经典奖。然后2018年 Red Dot 红点，2020年 Eve Award， 哇，这已经是全球三大设计奖项就这样得完了。然后现在要开始得这个金系列的金曲奖最佳 MV 导演的得主啦，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中兴。那刚刚听到很多很多奖项，其实都是因为自己不务正业，很斜杠的做了很多尝试，然后大家给我的奖励，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但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它都跟创作有关，就是我其实对于数位创作是非常有热忱的。所以从早期是个人身份，到后来自己创办的 Do Something Studio， 其实我都是不断的在以数位创作为角度来思考怎么把应用到商业行为上面。所以今天被邀请来分享这个专案，其实也是我在落实这件事情的一个有趣的分享。
对啦，就是数位创作的领域里出现了一个全新空间，对吧？
是、
这是一个大西部的蛮荒世代这样这个 Wild Wild West 有太多东西可以玩。然后呢我之前也看这个，我们应该要叫你中心吗？还是你是什么 Copper？
对，他们很多人都叫我考博，考博，他们都叫我
考博啦。对，
跟你宝博很像，叫考博。
考博，对，就是我之前看了你一直有在做很酷的个人创作哈，你跟我们讲一点点好不好？就是我是看你有做公仔，然后好像还有画平面海报，还是就是有一点像漫画风格的东西，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点点？
好，就是我创作其实也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偏绘画，然后比较是偏街头艺术类型的。那我的诠释手法其实就是把街头造神这个概念，把品牌信仰跟那种 宗教崇拜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做了非常多跟神像跟品牌符号连结的一个系列的创作。那另外我也是做数位艺术的创作，那之前大家应该比较常看到的是有印象的应该是小花展跟方旭中合作的一个展览，那里面我跟茄子蛋做了一个数位互动的录像，它可以及时的去成像做一个有点像数位雕塑的。
是鞋子的那个吗？鞋子是后来的
哦，鞋子也是同一个技术，然后我在那个时装周那边应用上面。
对，我就看到你好像弄了一些很酷的 sneakers， 然后又把它做成一种新的有点像数位雕塑的图像，动态图像。
对，
然后 ArcaSwap 这个平台的第一波的艺术家名单里面也有你的作品，
对，
卖得不错的。
哦，谢谢。
对，那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跟这个 Copper 来聊一下呢，就是因为这个阿妹的 NFT， 而且这一次这个 NFT 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我有注意到这个叫做 ASMR，
其实是 ASMR 啦。
你好像换了一个字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主办方在策划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有把阿妹的名字塞进去那个 ASMR，
对，我有看到那个东西。 对，
对，
然后呢就这一次的 NFT 其实算是一个大集合啊，就是这一次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一次算是台湾一个非常震撼各界的事件啦，就是阿妹这一次呢也推出 NFT 了，在众所期盼之下，但是呢又非常的酷，因为他这一次是决定我们不卖，然后这个但是呢我们只要有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你就可以换到 NFT， OK，
嗯，
然后你只需要可能需要一点手续费吧，还是不用？
不用，这是全部
啊，全部 cover， 对不对？
阿妹姐全部，川哥他们就全部，
等于不只是这个免干白单啊，对不对？有演唱会的门票就不用干白单啊，有门票就等于有白单，之外呢，还是真正意义上的 free mint 啊，就是不用钱的 mint。以前大家 free mint 啊，那种比较佛心的，或者是比较 legit 啊，后面还要挂号写说还需要一点 gas 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这次 free mint 看起来是连这个 mint的这个 gas fee 都不用，然后呢还选择了一个这个像阿乱王星人非常多的艺术家都在推动的一个Tezos 链啊，然后相对的比较绿能，比较节省这个 gas fee， 然后呢效率也还不错，然后有非常多艺术家在上面创作的链，然后也跟台湾的台湾出发的这个 ArcaSwap 的平台来进行合作。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初是怎么接到这个专案的，就是说是你们去 approach 他，还是他们的人来 approach 你，还是阿乱又在那边敲边鼓然后就是推坑大家这样子，当时的空气是长什么样子？对，
OK， 应该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刚好碰到去年其实有一段时间疫情比较严重，然后疫情过后其实大概就这个计划就准备开始要推动，但这个计划还不是 NFT， 还是主要是想要去讲就是妹姐的演唱会即将要在今年四月开始展开。那当时邀请我的其实是整个活动的执行单位，那负责的窗口叫江江，他是川哥那边帮川哥做活动执行企划的统筹。那他因为之前我跟他合作过几档专案，就第一个就是炎亚纶之前发行的合作，他也是负责炎亚纶的发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点认识。然后后来我就很幸运得到金曲奖 MP 的时候，到后台发现也是他在处理金曲奖相关的，所以去年其实大概年初年中左右就到八月多，我们就一直陆陆续续有碰到彼此。所以当时梅姐这边演唱会要发行的时候，她其实就有考虑在线上做一档活动 event，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设计什么样的一个互动体验，在观看演唱会前让粉丝们可以进来暖暖身，建立一些期待感。
对，时虚时互动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就希望我这边看看有什么想法或什么我很新的点子没用过的，看看阿妹姐这边可不可以包进来。所以很单纯的就是从金曲得奖后我们就在聊这件事情，所以大概是这个因缘机会之下就被邀进来这个项目去做策略性或商业上面的提案的想法。对，
大家今天听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很不一样，其他的专案呢我都会语带保留，就没有那么的推荐啦。不是那么没有那么推荐，是说我不好去推，因为可能都要钱嘛。那今天这个专案呢就是也不能讲免钱，它是有价值的，只是它的价值本来就已经隐含在这个歌迷对 阿妹姐的爱里头了哈。
是，
就是所以你真正要去参与的人，从这个 moment 来讲，已经有这个权利的人是不用钱的啊。
是，
那你有兴趣的人呢？你现在我也没有跟你要钱，但是你如果真的听完，你觉得很喜欢，哎，欢迎你进入二级市场来购买，因为二级市场的对于台湾或者是我们在这种像 AkaSwap 这种平台啦，或者台湾创造出来这些 NFT 啦，你喜欢的人你就去买，买了以后感觉一下，那本来这个东西的价应该说市场价格现在是未被定义的，不能说它是没有价格，它是未被定义的，所以到底它值多少钱，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没有任何的这种什么推坑，你一定要花多少钱，就是卖的人觉得这个东西他要卖多少钱，买的人他觉得他要买多少钱，就这样，他也有可能 0.001， 他也有可能10000，对吧，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一集算是总算可以放宽心的来推坑大家了哈，因为就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嘛，大家就来玩嘛，就像一场非常大的，我们讲说演唱会一定会非常的成功，但是演唱会办完了，我们还有另外一场非常大的 party 即将在这个线上的世界发生了哈，这一次是在 AkaSwap， 那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的规划吧，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只要演唱会的门票就不用干白单啊，因为它本身就是白单，你去演唱会然后你听完了以后，据说啦，我也不是很清楚知道，那网站很帅啊，但是就哇超级帅，然后我也还没有很有时间去消化，我的理解是好像你就去听，然后呢你的门票上可能有些资料，还是说看完演唱会以后会有些资料，然后结合了这些资料你就登入到那个超级帅气的网站，我们那个网站都会在这个我们的节目说明栏位里面都有啊，之后你就可以输入你的可能钱包地址或者 email， 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等，坐等 NFT 空降你家啊，空降到你的钱包里这样子，然后呢你可以决定你要珍藏它一辈子啊，那当然我们都希望你珍藏了，因为越少人卖这个价格就有可能越高，因为它就越有价值嘛，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啊，这个下个学期要缴这个大学学费了啊，那我们可以，当然我也欢迎你来试着把你的爱交给别的更有爱的人，这也没问题。那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那我们不鼓励买卖黄牛票啊，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那我这个我现在没买票啊，怎么办啊？对不对？我要去买二手的票。现在好像也来不及了啊，下次就是阿妹里他会出来第一时间就要去抢啊，说不定以后还有类似的活动，所以总之我刚刚的理解对不对，然后如果现在还想要参与的人还有没有那种剩余的方法这样子。
OK，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网站上面还在倒数，因为我们预计是第一场演唱会结束当晚的晚上11:59那个网站就会开启，然后开启以后其实会有另外一个体验网站，然后里面其实会呼应这次的主题，会由阿妹亲自本人的声音来引导你
，Oh my gosh，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 ASMR。那 ASMR 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它其实是你的颅内高潮。那每个人对于声音的反应都不同。那其实我们会透过阿妹的引导，去比如说第一题其实比较简单，然后去问说你喜欢今天晚上表演的哪一种类型的阿妹，因为阿妹有各种曲风嘛，所以你会找到你跟阿妹的连结，然后透过阿妹询问你的方式，从环境到周边到一个比较抽象一点的角度，用多个问题去问出属于你自己 ASMR， 那你边回答其实会边听到那个 ASMR 会触发你的声音，然后最后你全部作答完以后，其实是阿妹引导你得到 ASMR 的体验的一个疗程。
哇，然后他就会记录一些东西起来。
对，然后接下来会因为你的回答生成属于阿妹的 NFT。
动态生成吗？还
是
动态挑选？就它是一个配对的过程，还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生成的过程，
所以它是算一种 generative art，
对，
就是生成式艺术，
它算生成的。那结束后，其实我们后面就留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考虑到，就是可能有没有买票的人，所以一般人大众其实也可以来玩这个网站，你也可以生成，只是你的东西没办法 mint。所以我们就是这次其实还蛮开放大家来玩这个ASMR 的体验，
所以我们可以玩，我们也可以听得到阿妹姐的声音，
对
这样子，
对，
那也很好玩啊。
那到 Mint 的那一段，其实我们就把 NFT 在玩解盲的那个过程纳进来了，就是你今天当你准备生成完以后，其实会得到一个属于你 ASMR 的耳饰的一个基本造型组，然后接下来呢，
基本造型组是 preset 好然后做 matching， 还是基本造型组可能也会变？
也都会变，对，然后
3D 的图像还是，
对， 3D 的图
会变，
对，
What？
就是你没有买票的人其实也可以体验到 NFT 的魅力，生成式的魅力。那当然你今天有门票的人， 你输入你的票券上面的序号，然后跟当晚会公布一个现场的一个密码，通行密码。
Okay, okay.
你当晚再抽一个解盲的过程，就会偷偷抽出比较特殊的款式，比如说阿妹的头饰或者是身上的配件会不一样。那最稀有的当然就是艺术家款，只有1%的比例可以抽到这次合作的艺术家款。
哇塞、哦、我先科普一下，我们刚刚出现了两个专有名词，刚刚有讲颅内高潮啦，但大家听不懂什么颅内高潮、哦、我来示范一下
没有
好像是说要发出一些那种很奇怪的声音，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设备，就是像这种感觉好像很厉害的声音、有的可能会舔麦克风啦、啊哦、有的人可能会吃冰棒啦、啊、或什么，就是这次的那个声音它是会特别为 ASMR 去设计，还是说会模拟那个感觉？
哦，应该说那些声音是我们会去找到大家在认知 ASMR 声音里面有被讨论到的一些声音的音库、
哦、
所以那个音库我们光寻找那些音色跟建档做成编程编码就花了非常多时间。那阿妹姐的录音其实比较不是处理这段、
okay.
阿妹姐比较像是有点像一对一在跟你对话
OK 一个对话，
然后阿妹姐也试着用 ASMR 的那种咬字方式有点轻、然后来引导你，所以他整个体验有点像是妹姐带着你去。
所以到时候我们体验那个网站的时候最好可能还有个耳机的话，
对，
最棒，对不对？但如果没有的话，哎，声音要记得开起来。
对，我们希望你戴着耳机，然后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听梅姐引导你、找到自己的 ASMR，
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如果去演唱会的话，最后一首歌安口曲唱完，哎，这个虽然我们都不希望曲终人散，但是呢，哎，这个最后我们是要留下来看最后那个画面，还是怎么样？像看电影那个彩蛋，就是啊，都播完了，大家还坐在那里，还是怎么样？我们要做好准备嘛，对吗？
最后面其实结束的时候，画面上面会公布今天的通行密码、
哦、通行密码，
对、
okay、
那你今天有票券，
票券上也有东西，
票券上面有两组序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边可能到时候再去网站上看，
相关资讯还是以网站上的官网为主、
哦、对，然后你有票号跟那个税号填进去以后、okay、再填入通行密码，机器人上就是玩一个解盲盲抽盲盒的体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说不定你那时候坐到位置上灵感一来，跟你隔壁的朋友换一下票，哎，你那一张就是最厉害的，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自己觉得 NFT 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跟那个魅力要怎么样让圈外的人体验到，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
有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哦，盲盒好像就是很钱呐、啊，很钱的感觉，可是其实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其实那个好玩的过程，那个乐趣，
是，
那我觉得把这个乐趣还原回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叫 generative art， 就是生成式艺术啦、嗯、那作为一个曾经拿过台北数位艺术节的科技艺术奖，我的认知是它是可能借由一些程序的程式码的拼贴或者创造，然后去让每一个人或每一次的艺术创造的过程加入一点可能 maybe 随机感或程式生成的要素。我不知道这样子有人把它做生成式艺术，有人说是衍生式艺术，也有人说是什么算法艺术、我不知道这样我的解释对不对，这样
应该说所有的资料都可以有一个资料表的形式编排出来，比如说我每一个区块都有十种选择，那我有十种变化，其实就是十乘十的十次方，
对，
那个变化跟比例其实就会变得非常大，
对，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整个生成的东西是跟粉丝们的互动可以产生连结，因为所以我们才以这个角度去设计这个体验的、哦、
我懂了啦，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有玩一种游戏，好像说什么写下你最想吃的东西然后丢到一个罐子里，你有没有玩过这种东西？就很无聊，然后到时候大家就抽起来然后就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一句很搞笑的话，所以这算是最原始的生成式的成果啦。那之后还有一些那种好玩什么，哎，按一个钮然后就很多东西跑一个乱数出来，变成一句话或变成一张图，那其实我们的人的身体也算是一个生成式艺术，因为我们的 DNA 对不对，我们 DNA 也算是一种超复杂的组合，我们的眼睛、睫毛、身高，然后你的眉毛、长相，你在捏脸啊，
就基因
对，
其实也是某一种，
也是一种生成的作品嘛、嗯、那这一次等于是说那个 NFT 就像一个被生成的那个东西，那你去听那个过程，听阿妹姐的这个引导，然后你去做一些选择，那最后呢就变成独一无二属于你的东西，它的选择是足够到每一个人它是不会重复的吗？独一无二吗？可以做到这样，还是有可能一咪咪的几率是有可能会重复的？
应该会， 但是几率很低，
很低，
因为有十几万种变化。
Okay,
那加上又有那个盲盒的概念，所以那个加进来的变数其实会变得非常。
说不定你如果抽到两张，如果有两个人一模一样，那很可能是更稀有，
有
可能会更稀有。然后这一次呢，刚刚有提到1%的几率你可能会抽到艺术家的作品。这一次我也超级兴奋的，因为我们来过节目两次的阿乱王星人，然后还有我们也访问过的 Capsule Vault， 这个 Copper 好像也真的是用尽力气去串了很多的资源哈，这个阿妹姐，然后又找了艺术家一起加入，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次是有几位艺术家，你记得吗？还是有没有什么几位特别你觉得很酷想要跟大家介绍的？
好，这个可能回到就是整个 NFT 发行的策略上面去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妹姐其实算是在华语圈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艺人。那我们那时候在想的是，其实这个 event 的网站出来以后是在帮助行销吗？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妹姐的票比 NFT 还难买，她十分钟内就卖掉13万张，那
现在好像又涨了，但我们不鼓励黄牛票
对，不鼓励黄牛票，
对对对对，好，
所以当时其实他应该已经不是行销需求了，然后加上妹姐其实在娱乐圈的版面上面其实是非常有号召力的，所以我们在执行这次的策略上面其实就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娱乐圈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照顾他，第二个我们也不需要去考虑到要售票的事情，反而就是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在妹姐第一次发行 NFT 这个角度上面可以让粉丝得到最大的幸福感满足感，那所以一切都是以宠粉为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很多策略就会完全跟销售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自己在想这件事情上面就觉得，那娱乐圈如果不是的话，那应该是娱乐圈以外都会是我们想要去沟通的对象，所以那时候在选择邀约对象的时候，其实我也邀请了那个慕天进来帮忙，就是阿乱跟慕天两个算是在我觉得在区块链艺术里面算是很认真在经营社群，
对，都是宝博朋友，好不好？回去听前面的
然后因为我也跟他们都这几年来一直有在合作，所以我就说那这一次我邀请的对象可不可以由你们来帮我做筛选、
okay.
所以他们就很准确的选了非常多，就是真的是纯正，
对对，就都很棒的创作者，
然后反而就真的比较不像是传统会混杂的一些设计师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有 YouTuber 或 KOL 相关的类型，就是
其实都没有不好，但这一次是想要让人，因为大家一直觉得 NFT 有一个收藏性，有一个艺术感、所以大家就希望说找到某一种类型的创作者是特别 fit， 或者是这一波先来搭一下，好，那等到大众情况的那个感觉来了，我们之后还有更多合作的空间。
对，所以我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希望台湾娱乐圈或大众可以更了解台湾的 NFT 的创作的艺术家，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国际的一些舞台上面其实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其实他们还没有进到大众的领域
视野里面，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透过这一次的计划让梅姐跟这些艺术家可以去 共同创作，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准的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邀请了阿乱跟慕天他们来邀约以后，我们才去针对这些艺术家做邀请。那当然我们更在意的就是梅姐发行这一次的计划怎么样在区块链圈产生对的效应，跟把妹姐的定位放在对的位置，这才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次真的太感动了，我刚刚听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因为我们常常在节目啊，我的千万粉丝如果有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都知道，我们一直都说 NFT 其实是如果你不是真的买了50次啦100次啦，基本上都建议你就是NFT 就是一种情怀，你不要太去想它说哇它会涨10倍啦100倍啦，而是你买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很支持这个人，你是不是支持这个创作者、你喜欢这个作品，你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一辈子8辈子我都做不出来，竟然有人可以做出这么酷这么有趣这么美丽的东西，我就是要去支持他，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可是我听你们讲，我觉得是反过来更棒，是我们是用情怀在买，你们用情怀在做，这样
是
很不容易。所以这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点，就是说当初因为我最喜欢那一种创造跟冲撞跟改变的那个 moment，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时刻？就是说因为这一次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不止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我的脸书都被刷满了之外，大家都一致 就是好评，就是大家都一面倒的，就是非常支持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项目是，当然我们知道项目也要活啦，
是
对，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项目，有时候大家在关注 NFT 的时候，就不小心就会很关注价格涨了几倍。可是其实 NFT 它就是一个创作物，有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大家脱离那个讨论的语境，可以回来去关注它的创作生产的过程。那这一次大家就很喜欢这个，就是说我卖你演唱会的时候我没有跟你讲这件事，然后呢你拿到演唱会你已经很开心了，我还让你更开心。因为你要知道一个粉丝这样每一次演唱会都要去抢，很辛苦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有点像是May姐好像跟大家讲了我知道了然后哎，给大家一个这个好事，然后一个 surprise， 然后大家也很开心。当时在讨论这个13万名粉丝都可以用演唱会的票跟他真的就是去到现场，然后有一场很棒的体验了以后，还可以把这个体验浓缩成 NFT 的这个精华的记忆，然后永久的储存在链上，这个过程有没有经过激烈的辩证，说啊，我们有没有人说、啊、一定要卖，还是说啊，有没有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棒啊，就是说不定之后的二级交易可能还有点创作者分润啊或什么的，其实May姐说不定也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点乐趣，艺术家也可以得到一些收益。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这么酷的 idea， 有没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讨论的过程才出现？
我觉得背后其实我在思考真的是所有参与这一次演唱会的，不管是主办方或May姐，或者是像我们，或者是 Akaswap 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我都在思考的是每一个角色进到这个合作领域里面可不可以得到最棒的好处。那在大家共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才有可能在 NFT 市场的产业上面做出一些质变。那当然宝博士刚刚讲到蛮多，就是 NFT 一直在以用投资的角度会涨价的角度在看待它，但是我自觉这个技术如果只用这个角度看好像有点太
没有不行，但是就有点可惜了。
对，那我就觉得在应用上面或商模上面有没有更多值得被挑战的事情，是我这次很核心的出发点。所以刚刚回到原点，就是其实这个是我想要帮阿妹做给粉丝的，这件事情没有错。每一个人的角度我都先想到一个定位，就是如果每个人收藏到的第一张 NFT 都是阿妹给我的，那我觉得May姐就会在这一个记忆点上面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这辈子第一张收藏到的 NFT 是阿妹的演唱会。那如果你一个人收藏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叫回忆，可是有13万人收集的东西，那已经是文化记忆。如果我今天做的是一个文化记忆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的高度就会完全跟其他状态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Akaswap 刚刚有讲到它的 gas fee 非常低嘛，也是因为我之前跟阿乱有合作过，所以我这一次在 Mint 的区块链上面我才邀请就是 Akaswap 进来这个计划。那我也发现以往一般人没办法进到NFT 收藏的领域，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钱包这件事情就已经搞死大家了，很多人没有钱包，然后还要存钱进去，然后还要买，就是这件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其实非常困难。
对，好不容易弄了一点以太币进去就一按交易什么手续费30块美金，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今天用上 Tezos 链的话，它其实相对便宜，那有没有可能让主办方就负担掉这件事情，让所有人在这个最卡的地方可以更划顺一点，是我这在想的。那我也在想的是因为以往我知道在那个社群上面的讨论其实有一个20000人的一个社群，
对，
其实你就知道那个项目卖的金额就很恐怖了。那如果我今天试着让130000人形成某一种力量或变成某一种群体的现象的话，那未来May姐有没有可能再去发展其他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有130000人有钱包，其实也代表的是这个区块就是 NFT 的市场在台湾有钱包的人可能远超过其他国家，那他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在市场上面的一些变化。所以我就在想的是每个人的角度是不是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最好的位置去思考整个怎么串，所以就慢慢的找到一个组织的方式把这件事情串成现在这个状态。
太感动了，我觉得我突然发现原来你的 do something 是这个意思do something 好像你觉得、欸、做一点事、欸、可是如果你能够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为每一个领域或每一个 party 就是每一个 参与者都能够让他们的这个领域起到一点作用，就是 do something。 哎、嗯嗯，那还真的是 something， right？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因为 Tezos 链呢被 Ubisoft 采用，然后被这个 F1 赛车采用，然后被这个 Gap、哦、就是美国的最大的服装品牌之一采用，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采用，然后全世界最厉害的艺术家也都在用这个链创造。这个巴塞的艺术展在迈阿密海滩也特别为了 Tezos 这个链呢开了一个特色展区，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威尼斯双年展这一次也发出了邀请给22位创作者，也是跟 Tezos 链有关，所以这整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酷的一件事情。所以拜托大家听完这集呢，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节目说明栏位的教学引导，好不好？就是去开好你的钱包，因为我们希望的是不止13万人，对吧？
是，
因为我13万人是听演唱会的，我去领这个 NFT 的，可是我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 NFT 我如果都交易一次，而且我交易的很可能还有另外一批13万人，那就是26万人，所以有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它是真的有可能指数成长的， right？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棒，因为也让我回想起来，就是说我在起点大学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非常非常算是印象深刻的回忆啦，就是说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学校就问我们说，哎，想赚10亿美金的人举手，大家都举手嘛，然后老师就说，那你们觉得难还是简单，看看你身边的人有多少人举手啊，很多人举手表示很难嘛，因为竞争者很多嘛，然后老师又问说，想改变10亿人的生活的举手，大家就什么东西这样，然后他就说，如果真的能够正面的改变10亿人的生活，那你一定会有10亿美金。我自己看 Copper 做这个专案，我的感觉是他们很清楚知道 NFT 的价值，但是他们知道价值有几种不同的创造方法。有一种创造方法是，好，现在什么都没有，我要卖你了啊、你跟我买，然后我就赚到钱了啊、这是一种，也没有不好啊、但有另外一种是，我用某一种形式，你爱我，我爱你，然后把这东西给你，然后呢，因为这件事情是很棒的，然后呢，没有任何人吃亏，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东西，他就没有说哦，有人已经赔一颗以太了哦，那有人赚了两颗以太了，从头都是在一个往上生长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哎，这个二级市场开始有人买卖了。如果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酷，如果这个东西真的非常有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成为一个历史价值定位的东西，它当然有价值。那这个东西持续的交易上去，你说一天、两天、20天、10年。这东西说不定它的二级交易市场 的量或者它的历史定位的意义很可能根本就超过这个我一级就卖你的这个总量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了。那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额外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手上没有票的人，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安装好钱包，然后可能跟阿乱要一点 Tezos 币，开玩笑啦，开玩笑。哎，说不定我们这一集可以来这个让10个千万粉丝，哎呦，说不定可以来抽一下，我们就哎免费送你一点。因为如果你是在二级市场，你想要收的话，就需要一点 gas fee 了啊，你就需要一点 Tezos 啊、哦。那或者是如果粉丝你想要你收到这个 NFT 以后，你如果转手卖掉，他可能也会需要一点 Tezos， 就是因为你收到 NFT 是一件事。但是你要把它挂卖挂到交易的这个所谓 marketplace 这个卖场上，还是会需要一点点手续费。但虽然我们在 Tezos 链上面的这个智能合约交互，我之前访问金瑶啊，他说不到一颗茶叶蛋，而且现在茶叶蛋还涨价了，可能不到半颗茶叶蛋了，所以应该是还好。但是我想要知道的是，手上没有演唱会票的人做什么准备？有演唱会票的人，哎，这个他可能是第二天的。好，那他是不是前一天可以先上去看一下、啊、还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那个准备？
好，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购买的人，当然第一件事情
是来创造市场，我跟你讲这种人更酷好不好？
对，就是你先看看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有买阿美演唱会票的人，如果他不想要
锁定他，
对，就是赶快对他好一点，然后把他的票券收过来，
对对对，
那你一个钱包其实可以 mint 4件作品。
Oh,
其实
，Oh my god！
如果你身边有些人还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或者是他 就算去看了，他也觉得哦，我不需要。
所以是一张票等于一个 NFT， 但是一，所以我可能我是买票的人，比如说我带我全家人去看，所以我们有四张票，所以我可以全家人只要一个人负责开钱包，我就可以用那四张票 mint 四张 NFT， 是这样吗？
对，因为这边也回到就是原来订票机制上面一个账号可以买四张，所以我们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制定，
哦，
但因为我们也怕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漏洞，
对对对，
导致有一些一个账号可以洗一大堆，所以我们一个四个。
Okay,
一对四这件事是某一个防护机制，
对，就是有很多项目都是会做这样的限制，啊，因为他希望有更广的市场，
对，
他不要说13万个 NFT 都集中在两个人手上，他没搞头，对，
是，所以钱包量是我们一开始被制定的
非常在意的，
对，所以多跟有看演唱会的人去拿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就我们不鼓励买黄牛票 OK，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你可以进到二级市场 去做购买，那当然刚刚有一个还不能讲的，我不确定我先讲会不会有问题就是当晚就 mint 的人前100名我忘了数字多少了，
总之对，有一个鼓励机制，
对，然后会让你得到一些 Tezos 币让你可以上架，
我觉得这机制也很棒，对
对，那其实是鼓励就是你今天喜欢的人其实你可以试着把它上架，
在你情绪最激昂的回到家那个时候啊，成为第一批对不对领取的人，
对， 对，那领取的话就是有一个奖励机制让你可以上架，那想买的人其实就会其实就很正常，就从领钱包到储值再去购买，我觉得那个就比较好被想象，但是比较怕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他不知道怎么上架的话，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销售，所以 Akaswap 在那一段有打算在这个计划内给这些人多一点帮助，
太好了，所以呢大家还是关注我们节目说明栏位啦，到时候我跟 Akaswap 要一下，因为我觉得是大家都要开始准备一下好不好，这有可能会掀起一阵旋风哦，我们在这个 Twitter 世界里面一个老司机叫 Pranksy， 他就是早年怎么发机的，他看准了一个项目就冲进去哦，你看那个麻吉大哥有61只猴子，他们就是这样在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好像不是爱，可是谁知道呢，有些人就是真的超级爱啊，你说他真的要收100个 why not，哦，那这个时候也许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也会导致这个市场给他一个正面的成果嘛，哦，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熟悉一下，然后像 Akaswap 上面也有，欸，出价的功能，就是你可以 make offer， 有一个人他不卖就给他出888颗 Tezos， 看他卖不卖，欸，因为他可能抽到限量版的，啊，对不对，
是，
抽到阿乱的版本，啊，你这次是不是也有，你自己也有吧，
对
Copper 对不对，
我自己也有
Copper 的版本啊，对不对，出个666啊，其实大家可以先熟悉一下，欸，可以弄一点 Tezos 啊，弄一个 Temple Wallet 啊，宝博都有教学影片好不好，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很简单的刷卡买 Tezos 的币，然后放进去，你可以先到 Akaswap 上面，欸，练习买一些很便宜的作品，然后呢感受一下，不要到时候抢输别人人对不对，然后也学会一下怎么样 make offer，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哦，那对于看演唱会的人，我觉得第一场的人比较清楚，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接触到这件事情的，第二场他其实节目网站就已经开了，可是就13万张票的听众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收到 NFT 对不对，也就是说并不会说第一场的人哇他先拿到 NFT 然后他先卖了哇割一波韭菜，然后第二场进去的人就会比较便宜，好像没有这样，你们还有设计到这件事情对不对，
因为还是考虑到分流，因为13万人的一个互动行销，
所以还是有可能分批出去，
我目前是分批的，就是每一天看完的人，因为这还牵扯到就是售票机制，
对，
因为当天还可能可以退票，
哦，
所以，
哦，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无法提前给大家 mint 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变成是你看完演唱会你手上一定拥有票已经用完了，我已经确定你不会退了，
对，
你才去做 mint，
哦，然后第二天的就第二天 mint，
对，那这样我们也可以做好13万人的分流，
哦 OK，
对，
那这里我有一个暗黑的问题，那我如果看完演唱会了，我如果发现网络上声量很大，哇，这个感觉我如果不去 mint， 我把这张票贴胶带黑胶带贴起来，然后到虾皮或是到其他地方，就以前二手票就是已经看完演唱会的票好像没有市场，嗯，我们现在就你一个项目方，你会鼓励大家去把这个票当成 non-fungible token， 看完演唱会的票我拿到虾皮上面去卖，然后让买的人拿到那个密码，然后跟我拍的那一张就是那个对吧，因为它是可以延后的嘛， 我第一天演唱会的人我可以第三天再去 mint 这个 NFT 也是可以的嘛，所以我就有点像盲盒，我不开箱可不可以，
但
不鼓励。
我真的不鼓励，因为
不鼓励，
因为之后其实如果有一些交易上面被诈骗的问题，
对，
其实那边就会动用到你，就是得报警处理了，因为主办方其实没办法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太好了，还好我们有在节目里讲这个提醒，很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票券上，你不要很开心领到票，就是晒你的票券，因为你的code可能会被人家看到。
对，就像有时候那个网红在拍信用卡没遮好，那边翻来翻去就被盗刷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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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票券其实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错，但是
non-fungible ticket，
对，所以但是你要保护好，然后也不希望你去交易，你如果想要卖掉，我建议你还是自己抽掉，再把它上架去做销售。
对，这个有一点像那个这 NFT， 你们这是台湾第一个 non-fungible ticket 这种感觉。NFT to NFT NFT square， 对不 对，
对， 对，
很赞很赞。好啦，那这个最后呢，很多人都会说啊，讲 NFT 讲到 roadmap 就 low 了。开玩笑啦，大家都很喜欢 roadmap 啦，但是我一直有听到你们讲 May 宇宙这件事情。那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对 do something 来讲，它并不是一个 one shot， 好，就对你们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哦，我们就觉得阿美很棒啊，然后我们要帮他做这个啊，哎，刚好是这个啊，不管是什么跟红啊还是什么，哎，什么大家都发了，我们也就发一下。我的认知啊，就是说第一，这对 do something 来讲不是一个 just one more thing， OK，它可能是 few more things，而且它很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元宇宙发展的计划。第二个是对阿妹来讲很可能也不会只是一个 one shot，当然未来我们不确定，但是是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就是它可能有一个 May 宇宙或 Mayverse，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部分的内容？
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
confidential
想法，是跟阿乱那边聊的时候，阿乱其实攻击我们在前期开发的时候很多科普的帮助，那包含这些耳饰的东西，其实阿乱就提出很多有趣的想象，因为我们的耳饰其实是 3D 的，那未来会不会在一个比较可以有虚拟角色的角度，或者是直接有 AR 的角度下，这些耳饰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生成，让你好像可以实际戴在身上。
Okay.
其实这是一种想象。然后或者是这个 NFT 未来是不是可以当成是阿妹后续可能行销或者是特殊活动的一些认证机制，那这个也都是可以被想象的。但我自己觉得都有可能，但现在就还没有。
对， 对，我懂我懂。等 May 宇宙的部分，等我们访谈到阿妹，等访谈到 May 姐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聊。那我们就聊一下 do something 吧，因为我理解说 do something 好像对于 metaverse 啊，或者 web3 啦，或者是这个 NFT， 其实你们也其实观察了很久啦，然后也投入了很久。你自己有买 NFT 吗？然后你认为 do something 就是这个元宇宙的风潮啊， NFT 的这个迷思啊，或者是趋势，对 do something 的影响是什么？你们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规划？
我们公司其实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家是数位背景，那数位的服务就非常多元，有些可以做软体可以开发，但是我们家比较锁定在于就是在做体验式的服务。今天我们透过数位手段去帮不同的品牌或者是艺人或歌手去做一些数位体验式的设计，会是我们家蛮专注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像之前的蛋堡的 MV， 其实我们也是在这种角度下去想出来的，就是怎么样让你个人的影像跟那个 MV 产生及时的互动跟连结，甚至于是结束的时候有丢一些小彩蛋给你。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家在做数位互动体验上面这几年一直在想的。那在还没有 NFT 之前，其实它就只是在体验跟一些内容的 content 产出上面可以有一些好玩的东西，但是有了 NFT， 其实这些内容开始可以进到铸造跟收藏的这种级别去讨论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公司在发展来说，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个解方。你的体验可以被铸造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成立了。
对，
包含如果我今天展览，我可以去现场去看一档展览，那我在展览里面跟展品的互动，如果我在一开始就把身份识别做好，那我可不可能因为我的展览可以改变我的 NFT？ 如果 NFT 跟门票绑在一起，那我可不可以在展览中出示我 NFT 的序号去扫每一个选项，然后最后你的 NFT 会因为看完这场展览可以再解盲一次变成另外一件事情。
It's all about experience。
对，那这个体验不就很酷吗？或者是你今天看某一个节目， 我举例选秀节目好了，我怎么可能像选秀节目我像在买赛马一样，我挑某一个我觉得特别在意的，我就先买他的 NFT， 然后随着节目的进行，选秀
real time bidding
会不会每一周这张 NFT 都会产生变化？那你会不会挑到最重的那个黑马？会不会十集节目结束之后他是获胜的参赛者，那他的 NFT 就会进入十次的变化？那这样其实就有很多应用上面的想象，我觉得是已经是跳离只是买卖一件作品的一个思维方式，反而是透过 NFT 的技术去达成某种体验，而且这些体验可以被记录，可以被变化，然后我觉得会跟个人会有更密切的关系。
对，而且我觉得 Cooper 很厉害，因为他完全讲中了我一直在描述 Web 3的一个方式。我常常都说 Web 1.0 Web 1、就是单向没有互动、就是一个网站做了给你看，那 2.0 呢就是有互动的、不管是社群互动也好，或者像你们的这种动态 MV、我可以这样一边玩一边看的也好，就是说、网站跟用户，用户透过网站跟另外一个用户，哎，这个有一个双向的互动。我觉得 Web 3.0 或 Web 3其实讲是我们的互动之间又跟另外一个叫经济市场的东西在做互动，
是，
对，我们每一次的互动可能都有钱或者有价值的累积跟交易，而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可能看一个节目，哎，我们买它 NFT， 这即时发生的，即时发生的市场状态，它的价格变动可能会影响到歌手的心情，我乱讲了、就是哎，这个变成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然后这件事情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购买，我们的购买又影响到这件事情， 这就是三方嘛、我觉得 这个以前这件事情有很类似的，比如说什么、投票，对不对，点数，可是那个东西都跟钱没有直接关，我觉得钱不是一个什么、很 dirty 很肮脏，金钱其实是一个概念，好不好？我相信听过宝宝朋友说的千万粉丝应该都知道它是一个 concept， 经济学家认为钱就是一种、工作成果的载体，好不好？它只是记录我们工作成果的某一种东西，某一种概念，而这个概念呢可以让我们进行延迟交易，你对一个人的爱，对吧，你把它储存起来，它就变成了钱，你之后再换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钱，对吧？任何东西都可以是钱，一张 CD 也可以是钱。你对娱乐产业一定很清楚嘛， AKB48 当年在日本搞了什么用 CD 抽握手，那一张 CD 就是钱啊，
十张换抱抱
对不对？好啦，最后的最后我想要跟你聊一个、这一次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请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官网，好不好？真的很帅，真的很帅，帅要哭，好不好？一定要去看。然后这一次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你跟艺术家合作、最近我有一个预言，我觉得会进入艺术 2.0 或 3.0， 也就是说艺术娱乐化或者娱乐艺术化，也不能这样讲，就是我觉得 artist 这个词在我们本来的文化语境里面，它跟面包跟爱是分离的、就是艺术感觉就是一个你要有恒心，要有毅力、要这个背着市场而行，逆风前进。可是我发现从村上隆开始这个 Superflat， 然后村上隆跟 Artifact 合作，然后 Artifact 被 Nike 并购，然后这个 Adidas 跟这个、无聊猴合作，无聊猴背后也是艺术家设计师，就是设计娱乐化，设计商品化，艺术娱乐化，艺术设计化。我觉得啊，我的预言是艺术家将会变成一种很类似明星的存在，或者他很可能，你说以前大家都要找网红，我觉得以后大家可能要开始找艺红台湾第一代艺红王新仁啊，乱我看一下还有很多啦，吴哲宇啦，都搭档。你觉得我这个预言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有 NFT 的产生，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如同刚刚分享了几个村上隆的概念，其实艺术跟商业其实越来越模糊了，那很多艺术的符号已经开始进入到消费市场，那个消费其实你说你买那件 T 恤上面就印着村上隆小花或印着 COS 的叉叉，难道你不是抱以一种就是我买它其实我等同于在收藏艺术品的概念在买它吗？那我自己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喜欢这个东西的意义其实是重要的，那当然我自己觉得当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 有一股力量的时候，二级市场一定会介入，就是那种炒货的一定会介入，我觉得这都是很市场上面很正常的事情。那回过来我自己觉得 NFT 其实是 这些创作者在变现上面或者是在销售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新而且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管道。那它机制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被完全探索完，
对，
然后它的可能性我自己觉得也还在发展中，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很有能力很有创意的人，其实我们最近很好玩哦，就是我们在做商业案，
对，
要找动画师，没有一个动画师有空，我说你们在干嘛、哦、我们都在做 NFT 就是现在已经商业案已经没有人要做，就是艺术家们其实都往这个领域去，那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但是最后艺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就是文化情感面到底有没有连结，所以我自己觉得梅姐这个项目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梅姐在华语文化里面其实是有情感连结的。那回归到艺术家，艺术家还是回归到他作品背后的脉络，因为村上龙刚刚提到这些，其实他背后的脉络都是扎实的。那 NFT 只是他们在销售途径上面的一个新的方法，然后他们可以在上面做更多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只看重那个形式，好像就是 NFT 就可以赚钱，但其实你会发现在国际市场上面很重要的一些卖得非常好的作品，其实背后他们艺术家背后的那个脉络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艺术家势必会有这条新的管道可以大红大紫，但是艺术家还是会把持着原来艺术的那种脉络思考在发展这件事情。
对啦，常常我都逼那个，我有一次就逼阿乱说你要不要发币啊我说、欸、你要不要把自己当村上龙经营啊，他跟我说宝博你真的不能这样啊，我可能会坏掉啦，就是我理解啦，有的艺术家他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核心他的那个脉络还是要顾到，
是
那无论这艺术家的这个身份跟角色如何的变化，我觉得背后的那个脉络你的创作的动机那个目的还是不能改变了，那我觉得最后创造出来的东西才会是伟大的，才会是永久的。
是，
那我们回来最后这个计划呢，其实真的很开心有机会可以请到 Copper，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一直都在提倡一件事，就是说 NFT 的发售或这个市场它并不是只是好看而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话语工具或者是一个互动工具，你应该要把它整个宣传的过程，然后他背后的脉络，这个人是谁，他面对的群众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多少人，然后接下来你希望让大家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以前做设计现在很流行讲 user journey， 可是我觉得这已经超越 user journey， 它是一个整体的体验设计， 但体验设计听起来又很但 whatever， 就是我觉得 NFT 市场一直有一个很巨大的迷思，就是说我们是在卖 JPG 是在卖 PNG、如果有人在呛你这句话你真的认真的那你就输了，因为你可能没有真的懂这件事情， OK， 我们从来不是在卖 PNG， 我们从来不是在卖 JPG， Beeple 2020年的12月16号第一次卖他的 NFT， 他在 Nifty Gateway 上面就有三种卖法， Open Edition Limited Edition 跟 One Out of One 独版作品的 Auction 就竞拍，他一直都知道这些作品真正在市场上面它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Web3 它是一个我跟你你跟他我们跟这个所谓的他是一个所谓的经济市场的交易行为这件事情的一个互动，最终这个东西要能创造出最大最好的结果其实是你必须把这整件事情都考量进去，那我觉得这一次阿妹这个计划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酷啦，就是他把整件事情、都考虑到了，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算是 social good、就是一个 for good、就是找了一个我们觉得就目前来讲就企业 ESG 啦、艺人也要顾 ESG 嘛、就是环境永续，然后这个链呢也是相对的、这个低耗能，然后呢这个低消费、然后这个整体的成本很低，但它交易量其实也是相当的惊人，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拜托有票的这个千万粉丝一定要去看，然后呢好好的珍藏你的票好不好，不要乱拍照、拍照记得遮起来，然后呢一定要先去造访一下 ArcaSwap 跟我们的官方网站，如果你这一次刚好没有抢到票的千万粉丝一样关注这个计划，然后呢准备好你的 ArcaSwap 的平台的钱包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虚拟货币、Tezos 币，等到第一时间有人傻傻也不是傻傻啦、就是他愿意把他的爱折让出去的时候赶快把他抢下来好不好， OK， 那也希望呢这个计划相信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顺利， OK， 好啦，那个 Cobra 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提醒大家的？
没有了，差不多、okay. 谢谢，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自己的票，就这样。
对，珍惜自己的票，然后珍惜这次的体验啦，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仁勋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YouTube 或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会非常非常感谢你的五星评价。我们每一次都非常非常努力的请到最及时、最酷的伙伴，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拜托，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